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你们的小韩姐妹，很高兴今天在云端相聚。那无论你是第一次来呢，还是一直在这里成为我们的老朋友，都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同我们一起聆听、分享和思考。今天的主题充满了温暖和力量。我们的嘉宾将带来一个关于生命翻转的故事。我相信，无论你现在的生命阶段如何，今天的内容都会触动你心，带给你新的启发和鼓励。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让我们一起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时光。接下来呢，请与仁森弟兄做一个祷告。有请阿森。
各位观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好！我来做个简单的开始祷告。慈爱全能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和使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成为彰显你、荣耀你、传扬福音的平台。每期嘉宾们如人才般的精彩生命，都见证了你的真实和信实，让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大爱大能的独一真神，你是赐人生命和永恒盼望的唯一救主。你的恩典和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相信并跟从你的人是何等蒙福。主啊，我们感谢你安排李少林会长做本次访谈嘉宾。李会长曾经历婚姻破裂、亲子疏离等人生挫折，信靠基督后生命翻转，不仅生命更新，更找到使命，不仅蒙了祝福，更成为众人的祝福。求主继续大大赐福李会长，赐他无论在生命上和服事上都立上加恩，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主啊，我们把今天节目全部交托给你，求主赐福今天所有来的观众朋友们都有一颗安静的心、渴慕的灵。求圣灵再次大大充满，无论讲得听的都同感一灵，同被激励，同盟造就。求主保守今天节目一切顺利，网络畅通。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
阿门。那今天我们其实刚才说一起来聆听一位充满生命转折和启发的嘉宾，他其实是从职场的成功者步入了婚姻的一个破碎者，再从信仰中成为一名得胜的人，走过了一段从迷失到丰盛的人生旅程。那他也是看似在圆满的生活中感到深深的空虚，经历了职场的迷失、婚姻的危机，甚至一度走到了人生的绝境。然而，他在信仰中找到了一条重建生命的道路，从一个破洞的碗变成了可以承接一切的器皿。如今呢，他不仅成了一名快乐的母亲，还用爱和信仰去影响了生命，成为许多妇女和孩子们生命中的祝福。如果你也曾经历人生中的迷茫和挣扎，或者希望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相信今天的故事会让你看到希望和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嘉宾李少林会长。
主持人好，在线上的听众朋友或是观众朋友，大家好，平安。
平安，李会长，我们都很期待你今天的故事。
谢谢主持人。那我想感谢主，到今天还使用我，然后可以让我在云端，好，真的是无远佛界，让福音这样子的好消息，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时间和分享，我希望能够许许多多在现在生命境况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是好朋友。
是的，其实我们讲述故事啊，还是要从那个要回溯到一个原生家庭里面去哈。那我们也知道，您其实有四个弟兄姐妹，那您是长女嘛？然后在台湾的话，您的这个中间这个少子又承载了这个家族的一个希望，那是进入到家谱中的唯一一个女孩子。那在童年的时候，您作为家里的老大，那应该是承担了家里面所有的责任。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下，就是哪件事情至今对你影响是最深的？
因为父母对我有非常大的期待，所以我从小一直不断的被耳提面命的，就是我要出人头地，不要让父母丢脸，我要做弟弟妹妹好的榜样。在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这些对我来说，我已经能倒背如流。但我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担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出人头地。隐隐约约好像知道我不能输啊，我不能落后别人，所以我从小我非常的自律，非常的自律，我不太需要父母盯我做什么事情，我知道我按时要把事情做好，然后我要成为弟弟妹妹的榜样。但是我有更多的困惑，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可以变得更好啊。我的父母对我非常爱我，我们在60年代因为父母都是。我们是标准的外省第二代，父母是大陆国共战争完了以后撤退到台湾，所以在我们的童年的时候，父母尽其所能的在物质的部分，在我们生活的照顾部分，是给我们非常丰富的供应。可是，在期待的这个部分，我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在我的幼年，我的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甚至于我的同学，很多的同学上学是打赤脚，没有穿鞋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家有司机，我们家每年都会去拍一张这样的家庭照。这个是我们平常就是休闲娱乐的时候，那个时候小孩可能连个球都不一定有，可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玩具汽车。我想要分享的就是父母极尽所能。给我们，他们以为对我们的爱，可是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出人头地，不要让父母丢脸，就成为我的座右铭。
但是看上去好像很让人羡慕啊，因为感觉童年好像什么都不缺，物质也很富足。那是不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就是很足够，在那个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父母也是在仓促间来到台湾，甚至于我在想，也许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并没有人好好的教他们怎么做父母，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爱我，用他们的方式来养育我们三个小孩。所以虽然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但是也有非常高的
期
学
待。
习上的要求。是我6岁开始练习书法。然后我什么都不懂，我没有画笔，我小时候没有彩色笔，没有蜡笔，我也没有童话书啊，我只有一本书叫做《古文观止》，所以
哇！
我6岁的启蒙就是《陋室铭》，我小学3年级我就可以倒背如流，前后出师表，所以我的童年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但爸爸其实背后只有一颗非常热切的心，就是，他希望我要。出人头地的时候是能够士农工商，是能够在学问的部分能够高人一等，所以他带的其实是很高的期盼。我刚刚讲了，他也给我极尽所能，爸爸妈妈觉得爱我的物质的一切的一切。可是再回到，就是对一个孩子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其实小时候，我甚至于我清楚记得，我爸爸抱过我几次。把我有几次放在他的膝盖上对我说话，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是一个寡言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常常跟我们有很好互动的人。可是那个可能才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我，每天都在想望的，可能才是我爱的成长力量。所以父母给了我他们能够所有一切，可是不一定是当时的我需要的。
那好像妈妈这个角色，您刚才没有提到，在小的时候，妈妈对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妈妈是一个很严谨的妈妈，因为16岁就来到台湾，很年轻也做了妈妈。那妈妈因为她过去家庭，姥姥，我妈妈是山东人，我自己是南京人，因为姥姥姥爷的家教的关系比较严谨，所以我有印象中，大家刚刚如果能够看到照片的话， 我们从小，我有记忆中，我们出门的打扮一定是服装整齐，袜子、鞋子一套，因为妈妈觉得那才是家教。所以妈妈对我们的教养，或是在对我们的一些管理上，其实是比爸爸更加严格。但是妈妈也很爱我们。我从小到大，我大概到我高中的时候吧，我自己都没有买过一支圆珠笔。这些事情我都不用烦心，我一切一切都不用烦心，妈妈会打点好一切。好，大家看到照片上的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因为做的一手好菜，然后面食就更不用讲，我们家从来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求的，除了不能自己养猪养牛啊，这些一切都是妈妈在打点，然后她会变换的花色菜样，然后让我们得到很富足的。一个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这都是妈妈一个人独立承担，甚至于在我们爸爸后来爸爸从军中退休，有投资，短暂的投资，但并不成功，几乎把全部的家产都赔光的时候，妈妈能够咬着牙，经过了2、3年，我们家又重新可以买房子。这是我小时候觉得我妈妈就像神力女超人，可是她很可怜。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比较理解妈妈是，妈妈有一个更像个男人一样更坚毅的个性，不服输的个性。可是她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在一个传统的角色里面，所以她没有上班，可是她很能干。那我小时候永远记得我家里。都有别人家的小孩在我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眷村啊，那些爸爸妈妈有时候不在家，或妈妈在打牌，好，小孩就会来我们家吃饭。妈妈有一颗很温暖的心，但是因为我想从小的流离颠沛，好，这样来到台湾，所以妈妈对我们生活上面的教养更严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两件事，我们小时候出门。除了服装整齐，我们不可以看别的小孩在吃什么。如果我们觉得，哇，他在吃一个棒棒糖，好，看起来好好吃，我们就会被责备，因为妈妈觉得那是一个没有家教的事情。我们家从小常常请客，然后菜不可以吃完，因为吃完妈妈就会很自责，说她准备的不周到。以前小时候不觉得这些东西在我生命中有什么影响。可是长大之后，这些就会成为我的一个制约，所以我就会一直一直也觉得我应该要服务每一个人，好，我应该要让每一个人都满足。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妈妈个性的关系，比较，妈妈虽然很强悍，终究是传统的妇女，所以每次跟爸爸有争执的时候，妈妈就会对自己有一些的。有时候有一些的行为不一定是很好的，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怕妈妈会出什么事情。我从小就会，只要知道爸爸跟妈妈有不愉快，我就会一直守着妈妈身边，然后一直跟妈妈讲话，一直逗她笑，逗她开心，因为我好怕我的家就这样散了。那妈妈也把我当成一个真的叫长女来看待。所以有时候会跟我讲一些他心里的苦，他心里的难，所以就更加深了我从小觉得妈妈的快乐是我的责任，这个家不破碎是我的责任，我要让每一个人开心，这是我一定要做到的。
哇，你承担了太多，只要让妈妈开心，家就不会破碎。你真的是小小年纪承担了很多的家庭责任。那童年的这段回忆，对您的未来的就是上大学和大学毕业马上结婚，甚至是以后的职场，是不是产生了某些影响？
这个影响有两方面。其实，我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就想，这个家我知道都很爱我，可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的爱没有坐在我真正的需要上，所以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天空，有我自己的世界。你们对我的爱，对我的支持，很多时候它限制了我很多的发展。所以我就想自己飞出去， 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想，我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离家越远越好。念书是那时候我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从高中到大学，我真的就离家越来越远。我甚至于在大学一毕业，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结婚。我不能说我不爱我先生，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婚姻是我一个跳板。我只想从一个爱的我妈妈这么烫的爱的家里，去跳到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自己组建一个我的这个快乐的家庭小园地。所以我23岁那一年我就结婚。第一个影响就是这样子的爱，这样子我不能叫说它是一个高压的爱，但是是一个设想太周到，可是那个爱并没有坐在孩子需要上的爱，让我想要离家。第二就是从小的耳提面命，爸爸说要出人头地，不要让父母丢脸，要做弟弟妹妹的榜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鞭策自己要成为最优秀，成为杰出。很不幸的，我真正的本性，我是一个不喜欢争夺的人。我对名利，我对各方面，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讲个笑话，我们从小写，在小时候被训练写作文，我可以把那个可能论述文，把它写成了最后出来的是抒情文。因为我脑子就是充满了很多很感性的事情，很感性的故事。我国一开始自己写诗，写新诗，因为我有好多我心中的话没有人能讲，我就用诗把它写下来。所以在职场上，我想从小这样子父母的一个教育，还有一个引导，我想虽然我不愿意，可是我也不能输。但是我又有很矛盾的一点，我没有自信。所以我好希望被人家看到，我好希望变第一名。可是我变得很棒的时候，我又好怕出现在 on the spotlight，就是在镁光灯底下，我又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充满了矛盾，我又想变得突出，我又怕变成第一名。可是我变了第一名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如何自处。然后我最常的口头禅就是，我只要做不好，我就会不自觉地说，哇，好丢脸。好丢脸！这个是到我遇到了耶稣的时候，是我先生一直提醒我说，在耶稣里新的生命中，你不丢脸。我才知道，我一直做了一个自我控告这样的40多岁的人生，我已经变成刻在骨子里。我只要做不好，就会自己跟自己说你很丢脸。好，然后我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你可以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的人生在前半段受到家庭这样的影响，我就是不断的在跑，不断的在跑，就像笼子里，我常常说那个笼子里在跑那个我有那个轮子的一个小老鼠一样，我一直在跑。其实我没有目标，我的人生一直在循环。
但是看上去，我觉得你很果敢，然后又很有自主，包括就是23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找工作，你就义无反顾的，然后进入到了婚姻。那是不是进入到婚姻就会让你找到一些心安之处，就是那个家，有没有让你得到满足？
我只是想离开我的家，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预备好。我从我妈妈身上，我并没有学到怎么做一个妻子。我讲的不叫称职的妻子，而是一个快乐的妻子。我也没有学到怎么样自处在一个婚姻当中。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情，我才发觉我跟我自己的家人，我跟我自己的父母。我都不一定能沟通。我去到了一个没有血缘的丈夫的家中，跟公婆，那沟通更是难上加难。加上那时候我自己并不知道，并不知道我自己其实是个生病的人。我讲的生病是，光是没有自信这件事情，我就是浑身带刺，所以我不能被否定，我不能被挑战。我有的脆弱的骄傲进到这样的婚姻当中。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出口，其实我自己是掉进了更大的一个网罗当中，在那个当中已经不是自己的问题，是两个家族的问题，是我跟先生的婚姻的问题，还有我跟他家人的问题。所以我以为我自己好像拨云见日， 看到了阳光。其实我自己是掉到了一个非常深的坑里面，所以初期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也在挣扎。我刚刚讲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太太。那我想我那时候只做对一件事，因为婚姻对我而言那时候是一个庇护所的概念，赶快离开我的家避婚啊，就
肯
跑到婚姻当中做一个家的一个逃离。所以对一切美好的想望进到婚姻当中，才发觉都不是这样啊。跟先生3天1小吵，然后5天1大吵。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吵架就是要厘清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对价，或是价值观，或是一切的观点。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吵架，其实对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层一层剥掉这样子的彼此的信赖、依靠还有爱。所以，在婚姻当中，其实我大概前面几年很快的，我大概知道我好像不太能够掌握我的婚姻了。我用"掌握"这2个字，因为我还是想要再控制，因为没有自信。可是我也不知道如何自处。我甚至于接着开始就面临有小孩，像有3个小孩的这样的出生，那先生就开始，我想人都要找出口吧。我可以忍受这样子的婚姻关系，不代表先生可以，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杰出、很优秀的人，很年轻就在职场崭露头角，所以之后所面临到的人生的这种纷纷扰扰，这个外面的诱惑就接踵而来，所以就发生了我们的婚姻走上了分歧，先生走上外遇这样的一条路。
哇，听起来很艰难哦，就感觉其实我常常听一句话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那我觉得其实十之八九让您都占了，就包括那个时候的婆媳关系失和、亲子关系疏离，包括先生的外遇，然后您那个时候好像也是得了那个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哈。所以就是我能
对。
体会到，真的特别不容易，一个20岁的妈妈。他被迫推入到了这个婚姻里面，哇！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那是怎么样度过的，真的好不容易啊，太难了。
感谢主。我觉得其实信主以前，我到最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常常都问为什么是我。我现在真的是要笑着讲说，感谢主。让我经历这么多，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只有大概一半吧。当然婚姻自己出了状况，然后自己的身体那个时候从官能症到忧郁到躁郁，没有办法上班，3个小孩，然后婆婆那时候也开始有一点点中风的迹象，那个还好，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那是另外一半的故事。爸爸一年之间从健康的身体转成肺腺癌。妈妈后来甲状腺发作，所以我们家就昏倒在路上，因为她心跳太快亢进，所以家里常常都有一个氧气筒。但是妈妈跟弟弟的关系也很紧张。我们家4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4个其实都有精神官能症上面忧郁症的问题。那姐姐，我的姐姐和我的妹妹，就是分别移民加拿大跟法国，也就是说，我们都还爱这个家，但是有一点距离，没有什么不好。我跟弟弟留在台湾，弟弟对家庭的责任感更重，姐因为更重，所以跟父母的摩擦更深。特别是跟妈妈，那妈妈一直对弟弟也有很大的期望，就是觉得弟弟一直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没有办法常常给弟弟肯定，所以弟弟的是重度忧郁。所以那个时候，常常跟妈妈会有很多的争执、冲突，甚至于有一两次要跟妈妈同归于尽，这样子的激烈的行为，很心疼弟弟，我真的很心疼弟弟，因为他跟我差3岁，我知道他在一些3个都还不太差的姐姐之下，他比较起来，他比较不是那么有光彩的一个。可是我弟弟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很善良、很有责任感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我还要面临职场的压力，我一直都在做业务的工作，企划跟业务的工作。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台湾最大的财经杂志《商业周刊》 做整个 to B 业务的副总，我真的常常就是开着会，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弟弟又服药自杀，我要赶快去医院救他啊，那去处理事情，甚至于弟弟后来倒有一些精神耗弱，在家里会常常买刀，他没有伤人，但他就是不断的买刀，所以我们家就几天，三两天，警察派出所的人就要来把我们家的刀收走，甚至于他喝酒服药，哈，整个的开车出去就出车祸。现在去回想那两三年，就是我的团团转到最后，我想停也停不下来，可是我好累。我常常开着车回不到家，在路当中我就趴在驾驶盘上说："我怎么办？我已经精疲力竭，每个家都需要我，可是我自己也需要我自己，但我不知道要找谁去求救。"好，其实那个时候主持人讲的就是人生到谷底，就是到谷底，但我还是靠自己，因为我觉得第一个爸爸从小就告诉我。我要出人头地，我要成为优秀啊！然后加上从小的家庭教育，我也不喜欢麻烦别人啊，不喜欢麻烦别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的工作、麻烦的事情啊，不要麻烦别人。我必须要说，在那个当下，我的人生是已经到尽头，走不下去了。
我确实听了之后就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我是您的话，可能都不会那么坚强哦，觉得很，您真的很不容易，很心疼您。那我想再坚强的人，可能最后都会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我不知道，就是您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个就我们叫危机，其实也是在转机啊，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想到一个很神迹的故事，就是您先生要和您办理离婚的当天，他首先去受洗，接受了耶稣为他的救主。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这个故事再可以往前推一下，就是，1998年，我刚刚讲了，就是每个人在找生命的出口，在婚姻中找泄压的一个方式，先生就开始有外遇，但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是，我其实是一个对人非常敏感的人，我们做广告行销的人，我们对人有大量的观察，我们做分析，我们做解构，我们对这种东西是很敏感，但感谢主。在前面那段时光，其实神完全封住了我对外面的这些敏感，所以我先生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前后外遇，如果加上后面被发现的这样好被揭露的话，前后可能接近11年，可是我只有在很后面的时候才知道，那这些在开1998年就在12月24号。也快接近了12月24号，我还在办公室想着今天晚上要跟婆婆吃饭，要带着孩子有圣诞大餐，赶快把工作结束。然后在接近5点钟的时候，就快递一个包裹，那我还以为谁送礼物吧，就打开以后，我整个人当场的血，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的血，我清楚的，它从头就开始往我脚底流，我的血整个离开我的脑。我先看到的是照片，然后一张一张，我知道是我先生，但我不知道那个，我知道旁边是一个女的，但她把她的脸挖掉了。我看到我先生带着她出国，在不同地方玩的照片。我看到我先生写给她的情书，他影印了一份打给我，寄给我。我先生的文笔非常好，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联考，他是全国第二高分的作文。可是那时候我很难过的是，你这些文笔诉说的情爱不是对我，而且那一字一句看起来这么的真切，我不知道那么拥挤的婚姻了，那么拥挤的关系，我在哪里？我那时候想我在哪里？但是我在办公室，我讲了，我不能失态，所以我把东西统统整理好，回家问他，他跟我道歉。他流泪跟我道歉，他做错了，他会改善，他会改进，他会停止这段关系。那一年1998的12月24号，我的世界其实在那一天 就开始瓦解、破碎，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缝补。我以为事情就开始会变得比较好，没想到在那之后，他们大概几分几合，同样的一个人，甚至于他是因为这个小三，因为我先生有了小四，然后来到我们家门口挑衅，到这种事都发生。然后从我接到信到晚上，我常常会接到没有声音的电话，就是那种凌晨三四点，然后到最后，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再面对这个婚姻？可是那时候我有坚信一件事是，我还是靠自己。我觉得我可以努力，我可以让我先生回来，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将来要面对一个没有瑕疵的爸爸。这些事情我来扛着就好。所以当这个女生最后，我甚至于还找这个女生谈过话，我没有骂她，我跟她说，看不见阳光的爱情是走不远的，你也是别人的女儿。每一个妈妈会为这样子的一个委屈的爱情，会难过的。我请她要好好的放手，好好的发展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能做的都做了，我靠着自己，我靠着自己。我甚至于那时候跟自己说不要哭，因为哭，每次哭完其实很伤、很累，然后问题也没有解决。我要留着力气，好好的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隐隐然承接了我妈妈的那一份不必要的坚毅。作为一个妈妈，我以为就一定要强如一个巨人一般，要能挡住一切的风雨。所以那个时候即使面临这么挑战的状况，我并没有崩解，我并没有崩解。我那时候还去求治过、求诊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咨商完以后，他告诉我说：“我建议你现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叫崩溃，你必须要崩溃一次，你的人生已经紧到没有办法再碰到任何的压力。”他说：“第二个，你可能需要去谈一场恋爱，你需要很大的爱，来恢复。”我就觉得说，我后来知道感谢主，因为我是一个很讲求 hard evidence，就是讲求实证、讲求证据，而且我相信理论，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爱我，他已经关上我这些门，因为我觉得这些话都不是那个时候能帮助我。但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困顿婚姻当中、关系当中，我走不了，我有三个孩子，可是我也留不下来，我已经不爱这个人，所以在1998年的12月24号到2002年5月的19号，经过了接近快3年，那我先生也在这3年当中就越来越放飞，不但是在这种关系上的放飞，而且他在自己的事业上，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专业经理人，但他就是觉得自己很成功，为什么不能做老板？他就开始出来投资，所以一次两次。投资失败，我们的欠债就越跌越高，所以在2002年的5月19号那天，他其实接到了一通电话，其实是邀请他进教会。那，因为他在公车上接的电话，所以手机嘛，在公车上比较吵，所以他就要赶快结束那个电话，说好好好，他会去，他会去。他讲完了电话，他就下了公车。如果他再晚一秒钟结束那个电话，他的结尾可能会说：“我不会去。”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说，他认为的基督徒不是病得要死的，就是快离婚的，要不然就是失败，做生意失败。他说都是 loser 才会信耶稣，才要有宗教，他也不需要。可是神爱我们爱到这么的边缘，这么的犀利，是他就在下车前一秒。那我要特别强调是公车，是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是 two car family，就是有两部车。我们工作中一定会公司有给车，不管是他的我的，我们有一部自己家里自己还会有一部车。我们一直都是有保姆的生活，孩子有保姆等等等这些。但那时候因为 整个创业他的投资巨额的失败。我想那时候20几年前吧，我们那时候欠债欠了3、4千万吧，就是整个的债还高筑。20几年前那个在台湾，买个几栋房不成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必须坐公车，然后有一段这样的机缘。所以5月19号那天他进到教会，那个是在台湾有一个叫商人团契，叫做全福会。哦，那都是一些弟兄吧，哦，那通常他们都会有很快乐的敬拜，因为他们号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有从大老板到打工的都有，就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就鼓点响起快乐的诗歌，然后我先生就开始哭，我先生就开始哭，他一直哭，他说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像定在那边一样，他就一直哭，然后好不容易诗歌唱完了。他说他的鼻涕眼泪满脸，他赶快擦干净坐下来。那人家就开始讲见证，就像我现在这样分享故事，他又开始哭。那天他第一个半钟头内第一堂的主日，他就哭了一个半钟头，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决定做第二堂，因为他一定要找到原因。第二堂同样的行程，重新开始诗歌，同样那个见证，他又哭了一个半钟头，所以那天第二堂主日结束，有个声音跟他说就是了。他不知道要干嘛，人家就在台上呼召，他就自己走出去。那天我在永和礼拜堂地方教会，800多个人，当然有新朋友，不是大多数，但那天只有一个人觉知，就是他，他还搞不清楚什么是基督或是耶稣什么都不信，他说那个时候他对基督教只有4个字，就叫亚当夏娃，他只有这4个字，他就信主了。可是那一天我知道神是救我，不是救他，因为那天下午我们本来歹戏拖棚了这么久，我两个互相折磨了3、4年，我们决定那天签离婚协议书。我其实一直不想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因为他的家人希望我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一个人，我要怎么面对这破碎的婚姻？然后还要带着3个孩子，我可以养孩子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独立面对这件事情，这是让我犹豫不决。但那一天，我后来也思考，我决定，我必须要给我自己一条生路，我愿意舍弃孩子。那个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撕裂。那个撕裂到我，引发我的恨意。我很少恨人，我觉得一个人逼我做到这样子，我非常的愤怒。而且我决定了，我跟我那时候讲到说，我如果离婚，我就要展开报复。我就说，人在职场走，在江湖走，谁没有诱惑？我说，为什么你要守不住这样的一个诱惑，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这个家庭？我说，那我也要开始这样子的人生，人家怎么对我，我要开始怎么对人。可是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真正想做。所以神救我，不是这个家庭而已，他救了我，因为我如果真的成为那样的人，我可能会选择自杀以终，因为那是我最愤恨的事情，去破坏人家，好，去破坏掠夺。可是我自己已经把自己逼得走上这条路，所以5月19号那天，其实是神救了我。我先生从教会回来就哭了3个钟头，回来那个眼睛像核桃一样。他进门就跟我说对不起，那我就在想，你对不起已经说到，就说到已经都满到出来，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我只是不晓得他又发现了什么新玩意、新玩具或是新游戏啊。我那时候心灰意冷，可是很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见证是说，他从进教会，他觉知那天以后，他大概隔了1、2个月，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因为以前他说我不是没有，他跟我讲，他说老婆，我不是没有想立志不要在外面有这些拈花惹草的关系，可是我做不到。他说时间到了，我们台湾人说就会喵，就是像猫会去招惹你一样，会喵你，会骚你，会引诱你。他说那是第一次，他觉得有神，是因为他完全就不再有情欲上面的诱惑跟想法。 就是他觉得那件事情，他突然想到说，哎，怎么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以及再也不想，神就开始改变了他。我想神是在这个当下第一个知道，这是我的人生悬崖边，如果不拉我一把，不停止我们要离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我可能会毁了自己。然后神也同时在改变一个我赔上了我的健康，我花了我青春的时间，快要10年，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人。好，这就是我先其实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像李宗盛啊，因为我们有关系跟音乐人，而且我先生有一副非常好的歌喉，反正那个时候我最难过的就是他的一切美好都不是对我展现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想要营造一个很幸福的婚姻、很幸福的爱情中一直有的一个缺憾，嗯。
这个照片是您跟先生去到教会接受了培训，然后颁发的证书是吗？
对，那个时候我们有上遇见神的一个营会，哈，就是在台湾有推的一些装备的课程，就是一起上课，所以我们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我们是同月同日重生，我们是一起受洗，后来上课。那旁边那个就是我们后来有常常的家庭聚会啊，蛋糕这样。其实我觉得那是不能骗人的，因为神他就说，神带他，他后来信主以后，当然他自己的情欲这个部分，他自己说他到现在都过得很圣洁的生活以外，他说他跟神做过一个很残忍的祷告，说，怎么办？他说他在这个婚姻中，可是他不爱我了。他的不爱是说，他其实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还是那种少男少女的梦幻，他觉得那个爱情不是只有亲情，那就叫过日子。我们还是会对爱情有一些，对这个感情有一些憧憬。可是他说已经燃不起那样的火花。然后大概在信主第一还第二年吧，有一天我们家就是我们要从住家到地下室开车，就是中间大概十几楼的一个电梯的行程往下走。他说他突然看到我，就是发根。发中间有白发的根，就是那个发根有开始发白。他说，在那一刹那，神开始让他看到我从我认识的18岁开始，像电影一样的快速，一直翻一直翻，就是过去那美好的岁月，一个爱笑的女孩，然后活泼开朗，然后一路一路，然后神跟他说，到现在在这个婚姻当中被你折磨成这样。他说就在那短短的大概十几秒吧，10秒不到，因为十几楼下来很快。他说神就恢复了他起初的爱，就是我们相识18岁相识吧，很年轻就认识大义，所以他说神就在那一刹那回应他的祷告是，他觉得已经不再有火花的，在婚姻中的这样的一份感情，好，我们姑且称之为爱情。神又重新的恢复，好，所以神在他的身上的第二件真的奇迹，就是第一个让他的情欲完全被挪去，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在这段婚姻当中，他重新又从神的眼光看我吧，看这段感情，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参加一些聚会或陪伴一些弟兄姐妹中的聚会的照片。我想这不能骗人，其实是开心的，我
是
也
的。
对，然后我自己也经过了一些过程，所以我能够比较晓得在这个婚姻中啊，怎么样的自处跟他的相处，嗯。
我觉得看到你们的这个照片，完全跟您说的这个故事就完全对不上，觉得怎么可以笑得这么开心哦？那其实就是在恢复的2年里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出轨和外遇这个事情对女生的伤害是极大的，有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做出原谅。那对于您来讲的话，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就是从那种恨意，然后怎么样去恢复过来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在线上可能在听的 不管是弟兄姐妹或是新朋友，不一定是外遇，也许生命中都会碰到一些事情过不去。过不
没
去
错。
是还比较温和的，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饶恕，你真的没有办法饶恕，甚至于常常会觉得，我如果放下了，我自己都不能饶恕自己。可是这一段婚，尤其我自己在婚，我自己再去，再走过这一段的历程，跟我去看我怎么走过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从一个被害者转为我自己也有责任这件事情。是让我能够松手。如果饶恕是要我们放掉一些事情的话，是开始让我可以松手。可是要怎么松手？我们也都想要这样做啊。很多时候也觉得每天朝思暮想，很多事情这样困扰着我。我想到那个人，我就过不去的时候，我要怎么办？神在带领我。很有趣的是，一开始我先生，因为他信主太奇迹了嘛，那以前他只会让人家哭，他自己不会哭的人，他信主以后非常爱哭，就是什么事都很感动，神给他一颗柔软的心，就这样哭，所以他的故事又很戏剧化，哭了3个钟头就信主。我就有些机会跟着他去分享见证，尤其那个结果是美好的，他的婚姻又被保全，但从一开始他可能是主讲见证，我是最后从太太的角色就去跟他。就是回应一下，就是说啊，先生改变啊，等等等。其实开始我觉得很羞辱，我用"羞辱"这2个字，因为我觉得他做了这么多恶劣的事情，就像明星嘛，不是每次都犯错，犯了一些错以后开记者会，太太就会在旁边去支持先生说，啊，我知道我的先生，我相信他，我要再给我们婚姻一次机会。我觉得那是在骗我自己。我其实每一次讲的时候，我都好希望你们赶快听到。我就像是那个王宝钏一个人守在那个寒窑里18年，都没有人知道我，好可怜，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心中有很多的愤怒。可是大概就在有一次，我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没有办法讲话，就是你知道，脑子就是一片空白。这个对我来讲，靠嘴巴吃饭。我们以前做广告、做行销，就是靠嘴巴吃饭，是不可能发生。可是就在那短短的几秒钟，神就让我看我在这个婚姻中的亏欠。我难道都对吗？你哪些事情上，其实我是有问题？那个快到，而且精准到，会吓到，是因为我从来第一个，我没有从那样的角度去看过自己。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从一个被害者，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承受者。可是当我从神带我这样看的时候，我突然知道，我也是这婚姻的加害者，这个关系被推到这个悬崖边缘，我是有责任的，我是有责任的。那一刹那，我就突然觉得，我如果不放手，我就把我自己跟他一起关在一个监牢里。就是关在我的心里面的监牢里，我必须要放手，不只是放过他，我也要放过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神先让我看到，这可能是一种病逝感，就是我要知道我是有问题。可是其实有问题又怎么办？又怎么办？主啊，就算我今天想饶恕他，我自己都伤痕累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忧郁症、躁郁症，然后到恐慌，这是3种症状的复合，所以我可能有1个月，我没有办法爬起床，因为忧郁症，然后每天就是躺在床上哭，小孩子也顾不了，可能有1个月，我就是躁郁，我是整个人兴奋到不行，我一直讲话，我们家每天窗户都在洗，时不时我还会有恐慌。我那时候最高纪录送医急救的时候，我血压大概到220，心跳到150几，哦，就是常常这样过日子。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觉得，我觉得是他让我变成这样的原因，可是他活得很好。你知道那个心中的冲突跟纠结。可是那个时候，我想要放掉，我跟神说，我甚至于不知道怎么放掉，因为我太习惯抓住这样的感觉。成为我支持走下去的力量。我放掉之后，我不知道要依靠什么。 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认识神了，所以神带我开始经过，我开始经历了一段医治的过程，就是神怎么样在人已经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过去的伤害当中，如果他这些伤害变成我现在生命中一个一个的洞，漏掉了好多爱，神现在就带我走这一段路，让我去补上那些洞。因为我相信，当充满人在充满的时候，其实都是能够给予的，愿意做什么。只有不够的时候，才会拼命的抓，拼命的攫取。所以我以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心，千疮百孔的心，所以什么东西我都接不住，我都接不住。而且在这个之前，我在想啊，神能医治。这听起来好像神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读圣经了，我也觉得圣经好多地方都不合理，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思考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做了一件，其实做了两件事，我要求证是不是真的有这位神，真的有这位神。我们在信主的一信主没有多久吧，我刚刚讲要跟着去做见证了，我知道我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能力也不够。而且我跟神也说，我不爱这个人欸，我根本不想在这个婚姻中。我现在好像跟着他在巡回公演，我觉得很痛苦。我说那这样，我自己心中已经离婚了，虽然没有去签字。我说我已经离婚。我说你给我一个，人家说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你给我一个被你祝福的婚姻，好，婚约，我就不离婚，我就安安心心。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个性中有很飒的一面，就是你那只要能说服我，我愿赌，我服输。很快哦，就在7月25号，2002年，我们跟着一个牧者去到了，在台南的这，反正台湾的一个地方，100多年的一个教会去做了一些服事。完了以后，他要为夫妻祷告，那我就想，因为那时候不认识神。充满了悖逆、叛逆跟愤愤不平，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了，我不想再那个，哎，反正就是老套。就那天他说他要特别为夫妻祝福，那很多同工就涌上去都要接受祝福。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的太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祝福真的没有办法。我排在最后，就当那个牧师为我们两个按手，我还记得他就是他的右手按在我的左肩，我刹那间我觉得我的肩膀。我的肩膀像脱臼，它不痛，可是我抬不起来，那个重到我抬不起来。他在讲的祷告，我大概只听到他要奉主的名祝福这个婚姻，这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婚姻啊？我那时候充满着惊吓，因为我在想，我的这个祷告没有人知道，我是在挑战神，结果神听到，可能真的这个是全知的神。我那时候充满了敬畏的心。不是爱哦，是敬畏的心。然后在8月25号，隔了一个月，我去参加一个祷告会，然后有一条诗歌叫《阿爸父》，从头到尾没有歌词，就是一直在唱《阿爸父》，阿爸父》。我哭到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让我可能重新去想到了我爸爸，我多么如母，多么想。像如母亲情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可是跟我一直有个角色，有个距离这个角色，所以我在呼叫阿爸父，想到爸爸的时候，我也很想从天父那边再一次得到父亲的支持拥抱，不只像刚刚诗歌讲的，我其实希望他不是搀扶，他要怀揣我，拥抱我，因为那时候我满身伤痕。8月25号，我出了祷告会那一天，台湾我还记得37、8度的高温，我觉得有一阵风吹来的那个凉快到我，凉爽到我，我觉得在干什么？我觉得好舒服，我就站在那个教会门口，自己做个祷告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生日是8月25号，我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作为我的天父，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生日礼物？拿掉我的药，因为那时候我吃药很严重的副作用，我一直掉头发，像化疗的病人一样，一直掉头发。可是我的 体质不太好调药，很麻烦。我说，你如果是我的阿爸父，你给我一个生日礼物，你从今天就拿掉我的药。我从那一天到现在23年，我没有再吃过忧郁症、躁郁症的药，不代表我好了。可是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不害怕了。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那个害怕，就是我怕生，我也怕死，我怕一切一切的事情，我对自己也害怕，我也没有信心，我怕有谁又不高兴。不，从那天以后，神好像恢复了我唯一的价值，我不用再做什么就有价值，我有安全感，然后我也有病逝感，我知道。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我就晓得怎么跟他慢慢相处。所以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我的验证，我觉得真的有这位全知全能的神，然后我才开始进到了我后续就是在关系的修复。那我要特别再讲的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跟我先生并没有天设长篮，我们没有那种恩爱异常到这样。可是我们两个都在一个很自然，然后很舒适的一个关系当中，可以做自己的互相的相处，因为不一定女性就一定要温柔，不一定男性又要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很 easy 的在这段婚姻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最棒的第三者，叫耶稣，就第三者耶稣。然后当我们现在开始有争执的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很快的看到对方的好，而不是像以前，只要一吵架，你就可以有马上20条他的罪状，他对你哪里哪里不好。没有，现在就是一有不开心的时候，马上会想到他都愿意放下什么，他都愿意为你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的关系中越处越舒服越 easy。我真的，我常常已经，我会羡慕我的一些朋友，很温柔的那种撒娇的这种女性朋友，在婚姻中得到先生那样的疼爱的，可是我做不来。但是神告诉我，我就是很舒服的做自己，然后我就可以很舒服的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跟喜乐。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真实，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也特别的感同身受。其实恨也是一种力量，因为如果连恨都没有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就人自己会崩塌的。但是我觉得跟神的邂逅，就像您的生命之前您说过是一个破碎的碗，就是你无论是爱与被爱，你都没有办法感受和接受。但是正是因为你的爱，你的生命是被神的爱所医治、被触摸，让你。看到说真有一位伟大的一个神在你的背后，那个时候那个爱进到你的里面，您才有力量去来饶恕别人，然后才有力量去爱别人。那我觉得今天，哎呀，真的是时间特别的不够，每次我都觉得，因为我知道您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包括亲子关系的修复，然后婆媳关系的一个修复哈。那很多很多，甚至就是说，您现在在担任就是台湾的一个世界联合会的一个会长，那这又是另外一段的故事，就是我不知道算不算人生下半场，但是我觉得就是上帝给您的恩典真的是足够且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而且我们也提到，我经常看到媒体对您的报道说您是一个 big mother，就是大妈妈，就是有为母的心啊。然后去照顾现在咱们现在世界联合会在做那个帮助战火中的一些儿童和妇女，就是您现在又赋予了一个新的一个角色，就是带着您心中的那个爱，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的一个身份和命定？
我自己其实一直很喜欢追求目标，以前数字嘛，最清楚。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我接到了世界展望会的邀请，它的英文是 World Vision，在世界各地会有不同的名字，大概最多称呼叫宣明会，啊，在宣明会 World Vision。那我在2019年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我本来不知道，我知道它是个基督教机构，但我不知道这个机构能够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脆弱的地方啊，我们在76个。 这样子可能低度发展或是一些战乱的国家，我们针对孩子跟有需要的妇女做事工。那台湾世界展望会，我们是其中的一个伙伴国，我们全世界有96个伙伴国，20个伙伴国负责募款来帮助这76个有需要预算的一些事工国家。那台湾世界展望会比较特别，我们也做台湾自己。做这种低收入孩子的一个资助的工作，也募款，对世界各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孩子也做这样子资助的工作。我们台湾每年，我们要资助的话，国外的孩子大概接近18万，国内我们要做45000个左右孩子的经济的工作，就是我们每年会给这些低收入孩子他们的一些款项。保存他们，应该讲说是维护他们的生存权跟教育权，所以我从来没有，我真的从来没想，因为我刚刚讲了，从一开始就说我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人，我也很怕站在镁光灯下，我最喜欢做老二，我最喜欢做老二，就是有一个 leader 在上面挡着，我在后面，你要什么我可以帮你做到，但我还要有自己的自由度。可是感谢神，在我的生命的这个季节带我来到了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每年大概要募款接近1亿美金，有时候超过1亿美金，就是要负责国内国外23万个孩子他们的生计啊。那这个工作不好做，因为作为一个 leader 啊，真的不好做，讲仆人还不够彻底。很多时候我是有2层的妈妈，我有800多个同仁。他们是大部分是社工，然后我还要资助23万个孩子，所以我常常如果没有用一个共感、同理、体谅的心，这个 leader 是很做起来很辛苦的。所以神在让我在这个工作上，也感谢神医治了我，给我很丰富的爱，让我有很好的一个自我价值的认知跟认识。所以我现在在工作上，我很容易做转换。我以前很严格，我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不要每天坐在地下哭，赶快站起来哈，把事情改善。我现在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愿意，都很愿意，一定会想把事情做好。如果他做不好，必定有怜悯跟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多听什么，多做什么，多回应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来了展望会以后。先不管我在工作上是不是做得很好，有荣耀神，当然恩典很多，但我自己的生命，我非常不但感恩，而且我一天比一天爱我自己，因为我每一天都比昨天的我好一点点啊！我常常也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李少林，你做得很棒，你做了一件你以前不会做的事，你可能更快跟人家道歉，你可能更愿意倾听。我每一天都跟自己相处得非常愉快，那这个是非常对我的自我价值恢复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越活越觉得我自己好丰沛、好丰满、好多东西、好多爱，所以我就是每天忙不迭意的，很想帮人家做什么，很想多做什么，很想多给什么，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对，那我对青少年特别喜欢，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合唱。虽然大家都很讨厌这6年的孩子，国中到高中哈，觉得，但我特别喜欢这些孩子，也感谢神让我来了展望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发挥。所以，神的时候不会错，神的道路不是我们能想的道路。我从来没有想做 leader，但是神觉得我可以，我就顺服来到这个位置。不一定是我的 skill 技能的提升。而是我生命被扩张，然后我的眼光，我常常必须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看事情，然后才会得到满足。
我想是这样的，就像您说的，从以前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到现在，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我觉得神会一点点的改变您。那到了一个节目的一个尾声，那我想可不可以有一段话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就是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无论那是为人之母还是为人之父。
对，其实虽然我的故事是从一个女孩子、从一个女生、从一个太太、从这样的角色出发，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宝贝 哦，都是他的公主、王子，都是他爱的儿子、女儿，所以我们也都希望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的想法跟掌握。但是，我一生都在规划的人，最后荒腔走板，走投无路。可是我现在也不太规划事情，我就是顺着神的脚步往前走。我觉得走得平坦，我不敢讲说是光这个光华灿烂，不是，但是走得平坦。踏实又平安，所以我最后想用一句圣经的话，好，跟大家分享，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好，指引的意思，神在前面走，你要不要跟？神就说看你，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爱，神从来不会勉强我们，但他真的指引。他在前面走，他已经走出了路，我们不要自己再摸索，不要自己再筹算。所以，不管今天在荧光幕前，在电脑前的新朋友、弟兄姐妹，你有任何困难的事，或是麻烦的事，或是一切有烦恼放不下的，交给神，让他来指引脚步。我们不要自己筹算。很多时候筹算都是 all in vain，可能都是白忙一场。
谢谢李会长今天特别精彩的分享。
谢
我看到
谢。
很多观众说，真的是没有听够啊精彩的故事。我其实真的也好遗憾，因为我知道您还有更多精彩的生命。但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期待下一次您还能再有这个时间来做客小人物大故事，让我们听到更多的一些见证。那
好的，
今天其实
谢
我从
谢。
您的嗯。今天我从您的故事里面的最大的感悟是，其实走过死因幽谷并不可怕，因为只有经历过黑暗，才知道光的珍贵，才能够带着光去照亮更多其他人的一个道路。那我也想到，就是您从一个注重这个数字 KPI，然后到现在注重这个生命的 KPI 啊，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成就了多少一些属实的事情，乃是我们影响和爱了多少人。所以，真的是，有一句话也是您特别喜欢的经文啊，就是叫"爱人不可虚假"，也就是唯有真诚的爱才能医治最深的伤口。所以，我想，今天那个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那现在，请我们的孙雅各牧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感谢主，今天李会长介绍了最后他的工作是在宣明会，在 World Vision 世界展望会所带来的这么大的一些安慰供应，这是因为神在他生命中间有这么奇妙的安排，让他经历了他内心非常非常艰辛的往事。这些很少有人可以用这么短的时间讲到了这么深刻的，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大能，就是把我们从原先不认识他的，变成有一个新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只为这个生命而活，而这个生命啊，却是充满了神的智慧能力，能够改变我们这些艰苦的、伤心的这个过去。所以，我们一起再一次的看见神的作为，扩展了我们的眼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吗？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好主你啊，自己奇妙的杰作啊，就是啊，在啊，我们亲爱的姐妹啊，李少林啊，会长的身上，哦，主啊，你啊，彰显了啊，你啊的医治啊，就是重新给了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啊，是带着无穷的爱，是怜悯的爱，是能够哈将啊这个新生的生命啊化成力量。主啊，不但啊有看见这个 vision，有 mission，有 passion，有 action，不但是啊在他的生命里面啊做了重整的工作，并且他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为主而死。主啊，这就是哦，主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所经历到的啊，我们不能，神你能，而且啊你要所啊成就的这些事情啊，不但哦是啊带给他生命的重整啊，从基督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见哦，这哦许许多多在绝望中啊，在黑暗里 的人啊，也得到盼望，是因为啊，主你啊，借着啊，李少林啊姐妹啊，她啊所担任的这样的一个啊职分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她的人生啊，从一个工具啊到一个器皿啊，是丰富的人生，是丰盛的啊生命啊，是因为啊，我们不是工具，被用过以后丢弃，而是器皿来啊。盛装神啊，成为哦主啊，你自己可以赐福的器皿啊。今天我们看见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求主继续大大的使用他和他的团队和他的家庭哦，在各地为主所做的见证。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
牧
孙牧师。
师。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介绍一下下一期的一个预告。下一期的访谈嘉宾呢是高柏克牧师，主持人是良峰姐妹。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2月24号周二，同样的时间中午12点开始。那一期的节目的主题呢是"知其所以然的人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高柏克牧师。他是出生在台湾，后来到美国深造，并取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改变历史的大复兴》，他是一名热爱宣教的牧者。那在宣教的旅程中呢，他其实也经历过很多人生的苦难、危险，甚至是试炼。他一度走进死荫的幽谷，即便如此，他依然选择为主而活。他是一名真正将生命献给神的仆人。欢迎大家能够记录这样的时间，能够来一起聆听高牧师的故事，一起探讨知其所以然的人生。可能有一些新的家人进来，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群组的话呢，请截图，然后扫描进入微信。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来，那收看的这个渠道都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如果可以进入油管的，如果你不能够进入油管，那你就来打开这个网页来收看我们每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它都有回放，也欢迎转发给更多你爱和需要的人。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